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现在你所听到的课程是《被掳与回归》，我是叶明道，再次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上次我们讲了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八章两章圣经，在第七章我讲到了犹太人第二次回归的情况了。他们回归的时间是在亚达薛西第七年，也就是主前的458年。那第二方面呢，带领第二次回归的领袖是谁呢？是以斯拉，他是祭司、文士，也是精通神律法的律法师。第三方面了，他在亚达薛西的谕旨里头我们看到王派了以斯拉回到犹大地，教导犹大人要遵行神的律法，又批准其他的犹太人一同回归。在支援方面呢，王愿意赞助犹太人，供给他们圣殿的器皿和献祭的祭牲，又答应从王库里头补贴他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免收圣殿公职人员的税款。在第八章里头，以斯拉记就记录了回归者的名单。当他发现回归的行列里头没有利未人，这个时候他就主动的找了十几个利未人一同回去。在出发之前，以斯拉和众百姓同心的祷告，求主一路的保守，一路的保守，又把金银财物分派给各祭司利未人保管。当他们都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就向神献上了感恩的祭。好了，过去好几次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看过了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情况了。今天我们来到以斯拉记全卷书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有关以斯拉处理当时回归百姓所犯的罪。什么罪呢？那就是与异族通婚的问题。经文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由于这两章圣经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他们在以斯拉记里头又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以斯拉记的一个高潮，所以我将会分成两次的时间跟你来思想这段记载。在今天的30分钟节目时间里头，我们将会先讲第九章，然后在下一课我就会跟你讲第十章。第十章可以说是今天这一讲的续集了，也是以斯拉记全书的一个总结。好，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九章的内容了。第九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罪。第二段是第五节到十五节，我给他一个题目是以斯拉带百姓认罪祷告。那么我就先讲第一段了，犹太人与外族通婚。而第一个小点就是与异族通婚的罪，经文是一到二节。犹太人的文化里头有这么样的一句俗语，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句话大概是用来形容那些不知悔改不知好歹的人，这种人呢经常走回头路，他们生命叫人感到可怜可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应用在那些被掳回归的犹太人身上，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第十章，在两章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经历了神对他们整个民族的审判，什么审判呢？家园被毁，国家被灭，人民被掳等等悲惨的事情， 但是当他们蒙神的恩典得以归回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犯罪，大大的得罪神。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呢？在第九章一到二节，以斯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好了，我们看完这段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所犯的罪是他们与外邦女子通婚，沾染外邦异族的风俗和拜异教的偶像。第一节的开始说啊，这事做完了，这句话所指的是什么呢？明显指的是上文，也就是在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所发生的事，包括了在八章三十三节所提到的把从巴比伦带来的金银和器皿交在祭司的手里并向神献祭，和三十六节所讲的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目的是要他们帮助百姓，又要他们供给神殿里所需要的东西。那根据七章九节和十章九节这两节经文呢，我们知道以斯拉要做完这些事大概需要一段时间了。七章九节说，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日子是那一年的五月初一，而犹太众首领是在什么时候报告回归的人与外邦人通婚的呢？从十章九节我们看到，他们是在九月二十日向以斯拉打这个报告的。从回归到那个时候，两者相隔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以斯拉完成了那些工作之后呢，他就收到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说啊，有部分犹太人跟异族通婚，行异教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与异族通婚是神在律法上明明禁止的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抄下来以下的经文，你自己慢慢的研读。啊，我慢慢念，我希望你抄下来以后有时间你自己读。生命记第七章一到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七节，啊，我再念一遍，生命记七章一到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七节。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不翻看了。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和外族通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乃是害怕以色列人会被那些异族邪淫的宗教所沾染了。而现在以斯拉所面对的情况，就正是以色列人与异族通婚而被他们的异教所影响，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敬拜假神，并且还有可能会参与一些有淫邪成分的敬拜的仪式。本来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做圣洁的国民，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神拣选了他们就是要他们从拜偶像的外邦人当中要分别出来嘛。那第二节所讲的离绝，那就是有分别出来的意思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等等的外邦人。如果我们留心看这段经文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犹太人犯罪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甚至祭司和利未人也有犯同样的罪的。祭司和利未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你想想，连宗教领袖也做这些惹神愤怒的事情，情况是多么的可悲啊。 但是这还不算呢，更令人痛心的是第三节最后一句所说的，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这些本来应该是领导百姓走正路遵行神话语的人，竟然是那些犯罪最多和最严重的人。罪魁就是罪魁祸首嘛，领头的嘛，犯罪。这些官长领袖所行的恶事是为自己和儿子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不单是自己行恶，也鼓励别人去行恶。罪魁就是犯罪的首领啊，这个意思很简单。好了，弟兄姊妹，你想想该是多么可惜呀！犹太人失去了做神子民应有的表现，他们的官长首领也失去了他们应有的领导的角色，更严重的是他们犯了大罪，大大的得罪了圣洁的神了。这对我们是一个警惕了。有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复杂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在犯罪，也不觉得罪是怎么回事咯，于是我们很容易的也会被罪引诱，我们跟他们一起过罪恶的生活。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讲粗言秽语的话，说谎话，我们会不会也沾染这些不良的习惯呢？跟他们一起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呢？啊，这些是我们要好好考虑的。如果教会的领袖犯罪，那对教会的肢体伤害就更大了，会绊倒信心软弱的人。所以在教会做带领的、做领袖的，更加应该要谨慎自守。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效法以斯拉他们呢，不容黑暗的时代同化我们。你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你有没有犯罪得罪神呢？如果有的话，我盼望你赶快的向神悔改，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你的身上。好，接着我要讲的是第一段的第二个小点，以斯拉的悲愤。经文是第三、第四节，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消息对以斯拉来说明显是一个很突然很巨大的打击啊。因为在第三节以斯拉自己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啊，你注意了啊，在当时啊，撕裂衣服和拔头发胡须那是一种极度悲愤的表现呢。我们看到以斯拉一听见神的百姓行了这些事啊，就做出这么激烈的行动，就可以想象犹太人所行的恶是何等的严重了，以斯拉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啊。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有一句话重复了两遍，那就是惊惧忧闷而坐，惊惧忧闷而坐。当以斯拉知道他的同胞行恶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痛苦难过呀。忧闷是什么呢？是一种很忧伤难过，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一样的，甚至讲不出话的这种感觉。惊惧是什么呢？惊慌惧怕的意思。为什么以斯拉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会有惊惧的反应呢？大家还记得吗？以斯拉是精通律法的，他立志要考究遵行神的话语，他对神的命令要求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他对犹太人的历史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深深的明白犹大就是因为犯罪离弃神才遭受到亡国的羞耻和痛苦的，如今神开恩让他们有机会从头再来，但是他们的同胞竟然再犯同样的罪。以斯拉有非常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啊，他很清楚他的同胞这样子下去的话，神一定会再次的惩罚他们的。想到这里， 以斯拉又怎么能不惊惧不愁闷呢？但是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在众人都犯罪的时候，犹太人里头还有一些出于淤泥而不染的人，他们不但自己谨守神的话语，尊重神的话语，也更加的关心别人是不是也遵行神的话语，甚至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处理这些罪恶。那首先我们晓得，不是每一个官长首领都犯罪的，那些向以斯拉报消息的首领应该是没有陷在同样的罪恶里头的。同样的，不是每一个祭司都是作恶的，以斯拉自己就是一个例外吗？另外百姓当中啊，也有敬畏神的人。第四节就提到，所有为以色列的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去。圣经没有说他们来以斯拉那里做什么，但是明显的他们是为着同胞犯罪的事而聚集在一起的，这就表明他们是十分关心这样的情况。那可能啊，他们也陪着以斯拉一同坐在那儿。总而言之，无论这个世代多么的黑暗，多么令人伤痛，我们始终可以找到忠于神的同路人，这是我们感到安慰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效法以斯拉和当时还有一般忠于神的人的榜样。他们不但自己尊重神的话语，也同时关心自己的同胞的灵性，他们为同胞所犯的罪忧伤，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那就是想要思想如何来纠正自己同胞所犯的错误。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有某些肢体正在犯罪恶之中，你会若无其事吗？还是你会像以斯拉那样的，会主动的思想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改正过来吗？好，接着下来我会讲第九章的第二个大段落了。以斯拉带百姓认罪祷告，经文是第五节到十五节。单有难过而没有行动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在行动以先，以斯拉先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什么事呢？他为整个民族的罪恶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在第六节，以斯拉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啊，注意了，双膝跪下，有惊人的力量制成的祷告，能够摇动天上的宝座，摇动神施恩的手啊。好了，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以斯拉为犯罪的百姓所做的祷告了。以斯拉的祷告基本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内容是以斯拉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同胞献上认罪的祷告。以斯拉也指出，他们整个国家民族曾经因为犯罪以致被神惩罚，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并且蒙上羞辱。那么第二部分是第八节和第九节，内容呢是列出了神现在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包括了使他们可以得到复兴，又感动波斯王准许他们重建圣殿和城墙。第三段是第十到十五节，在这一段里头，以斯拉向神承认他们离弃了神的命令，犯了与异族通婚的罪。而在第十五节，他对主说，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把这个祷告的内容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请你自己细心的看一遍吧。当我看以斯拉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祷告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是我想跟你分享的。以斯拉的祷告第一个特点是， 以斯拉与他的同胞认同，跟同胞认同。在第六节，以斯拉说：“我的神呐、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啊，我希望你要留心以斯拉所说的“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这是包括他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同胞认同的一种表现。认同的意思就是、啊、承认他跟那些犯罪的人是在同一个地位的，要承担相同的责任。以斯拉根本没有犯过与外族通婚的罪嘛，但是他却说他抱愧蒙羞，羞耻的不敢面对神。其实以斯拉可以说：“主啊，他们罪恶滔天，但是我要感谢你啊，我并没有犯他们所犯的罪啊。”但是我们看到了，以斯拉却是站在那些有罪的人的地位上，跟他们认同，向神求饶恕啊。他的行动使我们想到了摩西，也想到保罗。我们想到摩西，因为当昔日以色列人在西乃 山下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因着他们的恶行的缘故要灭绝他们。在危险关头之中，摩西向神祷告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么换句话说，摩西愿意与百姓一同承受犯罪而来的惩罚。如果神要杀绝以色列人，摩西也不愿意独自的活着了。啊，这是一种与百姓认同的表现。我也想起了保罗，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同样说了一些叫我们感动的话。他说：“我为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姊妹，你看呢、啊、这是多么伟大的胸襟呢、啊、无论是摩西，是保罗，是以斯拉，我们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见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他们都愿意为了自己的同胞利益而牺牲自己。为了同胞，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付上。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品格啊，也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学习的目标啊。以斯拉祷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强调罪恶的严重性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以斯拉是如何描述以色列民族罪恶的严重性的。怎么严重呢？第一，在第六节，以斯拉说了：“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那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一个罪人低着头，满脸羞愧的不敢面对神，这是一个有强烈罪疚感的人的表现。以斯拉不敢面对圣洁的神，反映了罪恶的污秽和可怕呀。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有关税吏的比喻，那个税吏就是有同样的表现的，他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呐、啊，只是捶着胸说：“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以斯拉说：“他抱愧蒙羞，不敢向神仰面。”同样的表达出他对同胞的罪孽的深重，对这个罪孽的认同。第二，在第六节的下半节，以斯拉继续形容当时犹太人犯罪的严重的程度。他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灭顶和滔天可以说是最严厉的、很强烈的字眼了。那就是说，他们犯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好，第三，在第七节，以斯拉说啊，他们因犯罪的缘故而遭到神的审判，把他们的君王、祭司等的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那然后在十三节他又说了：“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你看看，以斯拉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正如把亡国被掳的刑罚与他们的罪放在天平里头，他们的刑罚明显的比他们的罪要轻得多了。那么换句话说，以斯拉是指出他们犯的罪的严重的程度，使他们本来应该受到比亡国被掳更加可怕的惩罚的。好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以斯拉祷告的第三个特点了。第三个特点就是犯罪的人要回应神的恩典。犯罪的人要回应神的恩典。在以斯拉的祷告里头，人的罪与神的恩典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虽然犹太人犯的罪是那么的深，那么的重，以致神要把他们，让他们呢经历国家灭亡的痛苦，家破人亡，但是至少他们的民族还没有被灭绝呀，在他们中间仍然有逃脱剩余的人。从这一点呢，就看到了神对他们仍然是有莫大的恩典的，而且神还激动波斯王的心，使犹太人在波斯王眼前蒙恩，得以归回，并且重建圣殿和城墙，这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厚恩呢。在这里，以色列要强调的是，面对神那极大极丰富的恩惠，作为一个蒙恩的人，他有岂敢，或者说，他怎么可以再一次的去犯罪，违背神的命令呢？所以在十四节，以色列就说了，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那些行可憎之事的外邦人结亲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不是有罪的人呢？如果神的恩典对你是真真实实的，那么以斯拉所发出的问题对你也同样是有意义的。你是不是也曾经向神说过，主啊，我岂敢再违背你的命令呢？好，反过来说，神的恩典既是那么浩大，如果蒙恩的人竟然再次的犯罪得罪神，神如果要施行审判，这个人也是罪有应得的，这是无话可说了。好了，今天我们讲了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第一段是一到四节，以斯拉知道已经回归的同胞与异族通婚，娶了外邦女子，于是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然后第二段呢，那就是第五节到十五节，这是讲到了以斯拉为他的百姓向神祷告，他的祷告就显示他愿意与自己的同胞认同，也显示了罪的严重性，犯罪的人要回应神这极大的恩典。好了，弟兄姊妹，以斯拉的祷告产生了什么果效呢？啊，我希望你密切注意下一次的讲论了。下一次我们将会一起思想以斯拉记的第十章啊，希望你预先把这章圣经读一遍，听起来就更加容易明白了。好了，再次的提醒你，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如果你想得到的话，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